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越南外长讨论扩大半导体领域合作；
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加沙立即停火；
美国制裁涉及黑客行动的武汉公司和两名中国人；
穆勒纳尔接任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反对中企在美设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军方周一表示，以军正与哈马斯在加沙两家医院周围发生激战，并在过去一天近距离交战和空袭中击毙超过20名武装分子。以色列说，他们在阿马尔医院附近展开的行动包括突袭该地区数个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并找出爆炸装置、火箭推进榴弹及军事设备。过去一天，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近距离战斗和空袭中已歼灭20多名恐怖分子。据加沙最大医院西法医院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通报，当地情况严峻，包括遗体躺在街道上，持续遭到轰炸。一些男性居民遭围捕，他们被脱去外衣，只剩下单薄的衣物，可能是当局在排查自杀炸弹等攻击的可能性。
从本周开始，美国的陆军船只已经抵达地中海地区，开始在加沙沿岸建造一座临时码头，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官员们表示，可能需要长达2个月才能建成并运行。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贝松将军号是从弗吉尼亚州美国大西洋基地起航。拜登总统曾在上周四晚上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宣布了这一人道努力。这一项目的最终计划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检查物资，以确定没有包括给哈马斯的武器之后，从附近塞浦路斯向加沙这座临时码头运送更多的粮食和医疗物资。由于加沙没有港口设施，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以来就被以色列海军封锁，以后很少就有直接的海运，因此需要有这座临时码头。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正在指责对方未能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提供人质名单，而哈马斯则要求彻底停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目前所有迹象表明，莫斯科近郊音乐厅遇袭，导致至少137人丧命，是伊斯兰国分支所为。他警告俄罗斯，试图将之归咎于乌克兰是愤世嫉俗又适得其反。法新社指出，马克龙当天出访位于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时，在当地告诉记者，法国掌握的情报显示，策划并执行袭击莫斯科音乐厅的是一个伊斯兰国组织，而犯下这一攻击案的呼罗珊伊斯兰国之前也试图在法国发动攻击。这个组织此前已声称犯下莫斯科音乐厅攻击案。马克龙也警告俄罗斯不要以任何方式利用这场袭击。他强调，法方已提议与俄罗斯情报单位及法国的区域伙伴加强合作关系，如此一来便能尽快找到始作俑者，并持续有效打击这些将多个国家作为攻击目标的团体。
周一，纽约法官驳回了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要求延后开庭的请求，并下令于4月15号展开陪审团选任程序。换句话说，再过3周，川普就将成为首位面对刑事庭审的美国前总统。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痛批，这场即将展开的庭审和所有针对他的案件，都是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的选举干预手段。川普认为选举期间进行庭审并不公平。当媒体询问川普是否会在封口费案中出庭作证时，川普表示自己会出面作证毫无问题。目前川普正面临多起刑事诉讼，除了纽约封口费案，还有佛州的机密文件案、乔治亚州的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案以及华府的国会暴动案。同时他也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再次与拜登总统对决。
周二，川普新合并的社交媒体公司将开始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这为美国前总统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目前已置于该公司旗下。川普在周一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表示，这家拥有“真相社交”应用程序的公司名为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股票交易代码为 DJT。这是唐纳德 J. 川普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川普名字的简称。TMTG 是川普的同名公司与公开上市的空壳公司数字世界收购公司合并的成果，而川普是新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按当前价格计算，川普所持有股份的估值约为40亿美元。不过，由于存在锁定限制，他可能在几个月内都无法出售甚至借用该股票的价值。预计合并交易完成后，他将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增益。
周一，国会议长约翰逊宣布任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为新任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接替提早辞职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预计穆勒纳尔将从4月份开始他的主席职务。现年62岁的穆勒纳尔是代表密西根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人。2015年，在进入美国国会之前，在密西根州土生土长的穆勒纳尔曾活跃于当地的州议会政坛。他在2003年至2008年担任该州的州议会众议员，并在2011年到2014年出任该州的州议会参议员。在中国议题上，穆勒纳尔多次主张采取立场较为强硬的政策。他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电池公司国旋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在密西根州梅克塔纳郡建设电池材料工厂的计划，并且时常对国旋的电池投资项目发生批评。他也是目前反对该项目的领军人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涉及黑客行动的武汉公司和2名中国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周一，香港某投资公司一份研究报告中，研究苹果供应链内公司的分析师杰夫表示，所有4款 iPhone 16机型都将配备 A18 品牌芯片。A18 Pro 芯片将配备6核 GPU，与 iPhone 15 Pro 机型中的 A17 Pro 芯片相同。此外，据传iPhone 16 Pro 机型将配备升级版神经引擎，核心数量显著增加，这可能导致 iOS 18的一些生成式 AI 功能成为这些机型独有的。杰夫此前也曾表示，更大的芯片尺寸将与神经引擎有关，这个引擎可以为设备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提供动力。苹果公司承诺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iOS 18将于6月份的苹果开发者大会上预览，因此距离该公司宣布其计划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几家媒体25号引述路透社报道指出，包括 Google 和 Intel 在内的科技巨头合组称作 UXL 基金会的联盟组织，致力打造开源软件工具。去年成立的 UXL 基金会 （Unified Acceleration Foundation）。成员除了 Google 和 Intel 之外，还有高通、三星和安谋等企业。据路透社报道，UXL 基金会的开源软体计划，目的在通过提供软体替代方案来打破英伟达在整体 AI 领域的主宰地位，让开发人员能使用新创建的软件工具，而不是单靠 CUDA 来连接英伟达的硬件技术。除了上述开源软件工具开发计划，市场也有传言，微软与超微开始合作打造新的 AI 芯片，试图打破英伟达在 AI 芯片市场的霸权地位。
欧盟委员会周一表示，将对苹果、Meta 以及谷歌的收费标准和自我偏好展开调查。调查的核心是， 担心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公司没有给予足够的许可应用程序开发商免费引导消费者使用守门人应用程序商店之外的产品。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科技公司的新规则可能限制不同开发商的自由沟通和推广报价，以及直接签订合同的能力，包括征收各种费用。苹果的许多竞争对手猛烈抨击了应用商店的变化，一些人还批评该公司在美国的第三方支付费用。在美国司法部对苹果提起反垄断诉讼后不久，就传来了本次全面调查的消息。政府和十几个州指责苹果公司培育移动应用垄断，声称该公司让竞争对手很难与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竞争，破坏了市场的公正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财政部宣布，财政部将对武汉小睿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两个中国公民实施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涉及中共高级的黑客攻击行动，司法部则起诉了七名中共黑客。对此，美国国务院已针对涉案中企和个人寄出千万美元的悬赏，以制止这些网络行为者不负责任的行为。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财政部最新一波的制裁对象是武汉小睿智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两名中国公民。这两名受制裁的中国男子分别为倪高斌和赵光宗，年纪都是39岁。财政部公布了两人的生日以及居住点湖北荆州市，并指这两人和武汉小睿智科技公司有关联。财政部指出，这个名为 ATP31 的黑客组织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下属组织，是由中共情报人员伙同黑客和支持人员组成，代表湖北省国家安全局进行恶意网络操作。其中，这些官员成立了一家名为武汉小睿智科技的公司，作为开展这些活动的幌子。财政部表示， ATP31 的目标是美国高级官员及其顾问，包括白宫、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国会议员、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等。而武汉小睿智科技的恶意网络活动已经导致美国和外国政界人士、外交政策专家、学者、记者、民主活动人士等受到监视。此外， ATP31 的目标还包括美国一些最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像是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信息技术和能源部门。据调查， ATP31 的参与者曾未经授权访问多个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其中包括多家为美国军方制造飞机模拟器和航天设备的国防承包商。国务院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司法奖励计划将对提供有关该组织和被告信息的人给予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励。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制止这些国家网络行为者危险且不负责任的行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和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在华盛顿会晤时，讨论如何扩大半导体和供应链多元化方面的合作。请听报道。
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于3月23日到29日访问美国，期间与布林肯共同主持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的首次外长级对话。美国国务院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重申了美越关系的牢固，并回顾了两国去年9月提升关系以来的进展。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美越如何在关键领域扩大合作，包括半导体生态系、供应链多元化、教育与文化、安全及人权等领域。双方也讨论了共同的区域优先事项，包括建设一个自由、开放、互联、繁荣、具韧性且安全的印太地区，以及促进南中国海的稳定与繁荣。裴青山对布林肯说，越南继续重视与美国的关系。裴青山表示，双方共同制定行动计划，以使两国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一致。这不仅包括促进互信的高层政治交流，也包括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创新、教育、半导体和芯片等方面加深关系。去年9月，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问河内，签署历史性的新协议， 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被视为华盛顿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共的一环。去年9月，越南总理范明政参访了美国硅谷，邀请新思科技和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大厂英伟达等企业到越南设厂。尽管越南对半导体产业雄心勃勃，半岛电视台日前报道指出，越南面临了一些障碍，包括高阶劳动力和能源风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联合国安理会打破了数个月来的僵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在加沙地区实现停火。不过，这项决议没有强调谴责哈马斯的行径。这项决议当天共获得了14票赞成，美国则投下弃权票。请听报道。
周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文本。该文本是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由选举产生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推出。这份决议在当天获得了14票赞成，美国投下了弃权票，使决议得以通过。这项决议要求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斋月间立即实现停火。决议还要求立即和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消除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救援的一切障碍，并保护加沙平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华盛顿弃权是因为决议虽然考虑到了美方的一些建议，但是决议文本并没有包含谴责哈马斯。在之前数个月，有关停火决议的失败谈判期间，美方的一个重大要求就是必须谴责哈马斯发动的侵略行径。然而，格林菲尔德大使表示，就像我之前所说，我们完全支持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中的一些关键目标。我们相信，对安理会来说，重要的是发出声音，并明确表示任何停火都必须伴随着所有人质的获释。而在安理会决议通过之际，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尔丹说，这项决议是可耻的，因为决议没有把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作为停火条件。我们应当非常明确的是，只要哈马斯拒绝通过外交渠道释放人质，那么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就没有别的其他任何途径把他们接回家。目前，加沙地带的战斗并没有停止。以军报告指出，以军在加沙市的西法医院周围展开了更多行动，加沙中部也有地面战斗和空袭。预计本周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在五角大楼与美方官员会晤，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也计划在白宫另行会晤。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新西兰也遭入侵，美英在敏感时刻同时制裁中共黑客，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新西兰也遭网攻，美英在敏感时刻同时制裁中共黑客。
日美非首脑峰会举行前，美国防长先会见日本安保局长。
巴尔的摩大桥被货轮撞断，多部汽车落水。
佛州禁止14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周一通过要求在加沙地带落实立即停火的决议案，美国投下弃权票后，以色列便取消了预定本周访问白宫的以方代表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指出，美方此举危害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白宫周一表示，美国对于以色列取消访问团感到非常失望。以方代表团原本预定要访问白宫， 双方将讨论以色列可能挥军加沙地带南部的相关疑虑。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会晤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说，仍有人质被压在加沙走廊时，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停止战争。美国国防部提到，虽然以色列代表团的行程已经取消，但格朗特的访问仍在进行中。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发生重大意外，一条横跨帕塔普斯科河的凯伊桥今天凌晨遭到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撞塌。纽约时报指出，肇事货轮达里号的船东透过电邮发表声明指出，达里号当地时间26号凌晨1点30分左右撞上了凯伊桥的其中一座桥墩。声明称，船上包含2名引航员在内的全体船员都安全，事故的原因尚待调查，会全力配合有关当局。凯伊桥遭到289公尺长的达里号货轮碰撞，网络上一些影片显示，部分桥段起火之后坍塌，有多部车辆落水。当地的消防队、救难人员等机构前往救援。
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周一签署一项法律，禁止未满14岁的人拥有社交媒体账户，无论父母是否同意。这是旨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严格法律之一。根据新法，14或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获得社交媒体账户。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同意，已经属于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的账户必须删除。这个法律没有点名具体的平台，但针对的是那些依赖于通知提醒和自动播放视频等功能的社交媒体网站。这些功能会鼓励强迫性观看。德桑蒂斯在声明中说，社交媒体以多种方式伤害儿童，立法将赋予家长更多能力来保护孩子。这项法律将于2025年1月1号生效。与此同时，佛州政府正在推动家长权利立法，其中对教育影响甚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号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讨论加强安全合作，为4月9号开始的岸田文雄首相访美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峰会做准备。据美国国防部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表示，奥斯汀和秋叶讨论了促进日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除了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之外，他们还就与其他友好国家深化合作交换意见。在4月10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议上，日美两国政府计划讨论通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安全合作框架 AUKUS 进行技术合作，以及加强美军和自卫队之间的合作。另据报道，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4月份的峰会上就强化军事合作达成共识，将就驻日美军指挥架构的大规模调整进行会谈。美国和日本正在计划升级自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缔结以来最大规模的安保同盟。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4、25号举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取消了总理座谈会，并且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导致一些首席执行长放弃25号的活动，在24号晚间搭乘私人飞机离开。另外，过去论坛会在开幕式前一天，由中国企业领导和部长们就经济政策进行较为公开的讨论，今年也没有举行。德国之声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多次强调对外开放，但仍然无法阻挡外企移出中国的趋势。今年中共总理李强更承认了围绕中国经济与日俱增的担忧。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将在北京与到访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会晤。不过，消息人士指出，与会者名单仍在敲定中，会面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
神韵艺术团因演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而成为中共政权的头号攻击目标。在最近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神韵艺术团就收到了3起炸弹威胁。中共攻击神韵的活动升级。3月15号，在加州的科斯塔梅萨， 两辆神运巡演巴士的轮胎也被割破。由于此前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和加拿大也发生过类似的巡演巴士轮胎被破坏事件，神运艺术团被迫派安保人员日夜看守巴士。 FBI 和警方分别在调查这些事件。为了恐吓神运艺术家，中共警察还对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家人进行骚扰，甚至有一部分艺术家的家人被关进监狱。前几年，中共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还曾致函剧院，要求其停止神运演出。根据《大剧院时报》最新报道，除了一连串炸弹威胁之外，神运艺术家还对《纽约时报》正在撰写的一篇打击神运的抹黑文章感到不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西兰也遭网攻，英美在敏感时刻同时制裁中共黑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周一下跌，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先前降息的可能性推动了美国股指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走高，结束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下滑，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 4.252%， 高于上周五的 4.217%。 本轮财报季临近尾声，调味品制造商魏豪美和短线交易员最喜爱的 GameStop 将于周二公布财报，邮轮运营商嘉年华和薪资公司 Paychex 将于周三公布财报，而药店巨头沃伯联将于周四公布财报。周五是耶稣受难日，股市和债市休市。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今天开始，一连四天在中国海南举行，会上发布2024年度报告，预测今年亚洲 GDP 成长率有望达到 4.5% 左右， GDP 规模占全球比重预计为 49%。 中共疫情管控结束后，尽管官方宣称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底层中国民众仍在经济下行的困境中挣扎，房地产市场爆发危机，消费动能拉不动，以及各种监管政策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恒大、碧桂园等中国大型房企连爆危机之后，中国不断祭出措施，试图重振房地产行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一月起推动项目融资白名单，给予符合条件房地产项目融资支持，政策上路至今，成效不如预期。路透社报道，中共监管部门正对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在六月底前完成已申请的贷款批准和放贷。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向路透社表示，这个全球银行信息网络正计划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建立新的平台，将目前全球掀起的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研发浪潮与现有的金融系统结合。巴哈马、尼日利亚和牙买加等国已经开始使用 CBDC， 中国也正在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方面取得进展。欧洲央行开始推动数字欧元，由央行中的央行支撑的国际清算银行也正在进行多个跨国试验。除了 CBDC 的进展之外，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价值约16万亿的美元资产可能会代币化。在这一过程中，股票和债券等资产将转化为数字芯片，可以实施发行和交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新西兰政府周二指控国家支持的中共黑客组织侵入了其议会的网络，美国和英国政府周一则在敏感时刻同时制裁中共黑客，请听报道。
新西兰周二指责国家支持的中共黑客发动了2021年的一次恶意网络攻击，该攻击渗透了敏感的政府计算机系统，入侵了新西兰议会。新西兰已召见中共大使，对此表达关切，要求中方不得再从事类似行动。 美国和英国周一也指控中共当局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和英国政府当天同时宣布对与中共政府有关的一家公司和两名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以及美英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次制裁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它由美国和英国联合发起，并且将这些活动与中共政府的一个部委直接联系起来，还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共在美国的具体活动及其受害者的细节。瑞恩斯说，这表明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制裁是否会产生任何效果还很难说，因为这些人可能在中国不打算来美国，所以不太可能逮捕和惩罚他们。不过，将这一事件的细节公之于众，会让中共政府感到难堪，可能会使他们的某些行动有所收敛。由于这是与英国联合发布的消息，因此也提醒了其他国家的政府，他们也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入侵，应该加强自己的防御措施。据悉，继去年七月的中国之行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将再度于四月访华，而且3月24至25日正值中国力邀多名美国商界高层领袖访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际，美国这番制裁无疑令中美互动处于一个微妙的新关口。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在前总统川普面临向纽约州支付 4.64 亿美元罚金的最后期限之际，一家中级上诉法院批准了川普的请求，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勒霞的资产没收行动，也使这个案件出现重大转机。请听报道。
周一，纽约州一家中级上诉法院批准了川普的请求，考虑他在此案的上诉期间因暂缓执行2月16号针对川普的法院裁决。上诉法院法官裁定，如果川普集团和高管在10天内缴纳 1.75 亿美元的保证金，他提出的暂停针对上述三方共 4.64 亿美元罚款的申请将可获得批准。这一法律上的胜利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勒霞最快于周一开始扣押川普资产的行动。川普周一在第一时间感谢上诉法院的裁定，并表示他将支付上诉法院要求的 1.75 亿美元保证金，同时也对恩格伦法官进行了猛烈抨击。川普当天在曼哈顿一家法院对记者说，恩格伦法官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上个月，恩格伦法官裁定川普个人应该承担 4.54 亿美元的赔偿责任，判定他为了获得优惠贷款而虚报了自己的净资产。对川普提起这一诉讼的詹勒霞则说，若川普想要上诉，就必须先支付 4.54 亿美元的保证金，引起川普的不满。川普此前强调，由于本案仍会进入下一阶段的上诉，如果他现在就支付 4.54 亿美元的赔偿，他可能需要贱卖他的房地产等资产。而且如果他最终在上诉中胜利，这些变卖的资产将不可能再回转回来，这将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川普上周也告诉福克斯新闻，即便将来他的真相社交媒体将在上市后获得巨额利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向一个流氓无能的法官、一个腐败的司法部长的傀儡提供资金。川普说，恩格伦在暴力犯罪和移民犯罪方面一事无成，其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企图抓住川普。他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会一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在你有机会对一个憎恨川普的无能法官判决提出上诉之前，他们无法剥夺你的财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